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今天是香港时间2022年11月26号星期六。首先是新闻提要，阻止共军犯台，欧盟也插手。英国下令移除中国制造监视器。法国使馆忍无可忍，要求中共取消封控。为伊朗出头，北京最后时刻惨败。芬兰瑞典入北约，又一障碍消除。新疆人也徒步大逃亡，勇对警察。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G20 的拜习会刚结束，中共军方的东部战区就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疑似模拟攻台的演练，令共军暂时不犯台的推测又变成了悬念。有分析认为，拜习会没有成果，中共和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友未来必有一战。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Charles Michel 将于12月1号去北京和习近平会谈。官员表示，此行重点议题在于中共对台湾的威胁。米歇尔在推文宣布访问行程的时候透露，和中方将讨论全球面对的挑战和关乎共同利益的主题。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代表欧盟各国领导人的欧盟理事会 European Council 主席米歇尔几个月来尝试安排和习近平会谈，在上个礼拜的 G20 峰会终于确定了日期。欧盟各国领袖已经授权给米歇尔和中共对谈。欧盟方面说，如果中共不提供武器给俄罗斯，不协助莫斯科规避欧美经济制裁，对欧洲而言至关重要。而在台湾议题方面，当前局势有化解冲突的必要。欧盟希望向中共传达的是，俄国的侵略、台湾可能发生冲突都是真正的危险。早前有消息人士披露，美国正在考虑针对中共制定一个一篮子制裁方案，阻止共军武力犯台。台湾方面亦都努力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台湾已经向欧洲官员提出了相关的请求，在中共发动攻击的时候对中共采取可能的行动，并私下警告中方一旦攻台会面临的后果。中华民国外交部亦都表示，台湾方面已经同美国、欧洲同埋其他志同道合嘅伙伴讨论咗最近中共嘅军事演习，同埋中国大陆对台湾同本地区构成嘅巨大挑战，但冇对外透露任何细节。上个礼拜，英国政府勒令一间中资公司退出他们在英国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商的股份。日前，英国政府又来新一轮的行动，禁止在政府敏感建筑中安装中国制造的监控摄像头。公民自由组织 Big Brother Watch 指出，大多数英国公共机构都使用中共公司海康威视或者大华制造的闭路电视摄像机。英国内阁大臣 Oliver Dowden 在被议会的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在他们对政府大楼安装视像监控系统的目前和未来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评估之后，他们先做出这一项决定。审查的结论是，因为这些系统对英国的威胁以及日益增强的能力和连通性，我们需要加强额外的控制。今年7月，67名国会议员和上议院议员敦促英国政府禁止销售和使用这两间公司生产的监控设备。其中一些设备帮助了中共侵犯新疆维族等少数民族的人权。据报道，英国的苏格兰警方、苏格兰教育部门和苏格兰公共养老金机构等当地苏格兰政府的机构之前亦都安装了海康威视的监视器。苏格兰地方政府说，他们已经进行安全改进计划，他们有一些由海康威视制造的遗留项目正在被淘汰。早前苏格兰司法部长布朗 Keith Brown 说，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包括与警方协商可能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下一步的行动。 唔单止系公共机构，英国私营企业亦都逐渐取消海康卫视，
包括苏格兰最大嘅报警
同埋闭路电视设备供应商之一康纳利安保系统 （CSS）。英国政府颁布新禁令，但尚未彻底封杀以上两间中共公司。对于那些根据中方法律必须要同北京安全单位分享情报的企业，英国政府不鼓励在境内使用他们制造的视频监控系统。中共当局匪夷所思的防疫限制令外国使馆忍无可忍。11月24日，法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在微博账号呼吁中共官方真正落实20条措施政策，取消不必要和过度的防疫限制，同埋盡快放棄動態清零政策。法國使館指出，中共的動態清零政策對駐華法國企業造成了影響。據悉，法國企業在中國提供了570,000個就業機會。使館還說，法國企業非常歡迎北京在11月11日宣布的優化防控工作的20條措施，认为将大幅减少防疫对经济活动、对人民生活的负面影响。但是法国工商会注意到，该政策实际的执行结果并未达到驻华法国企业的预期。使馆同时附上中国法国工商会的声明，声明说各地没有统一执行20条，还层层加码，并列举了法国企业在中共遭遇的三大现实问题。第一，中国国内商务差旅严重受限；第二，中法国际之间往来依然受限制；第三，城市内地方商务活动受限趋势亦都越来越严重。各个城市内部的本地封控信息传递不明确，处理方式一刀切，导致无法预测的封控等等。法国大使馆为企业发声，反对中共极端防控。中国网民亦都一边倒支持，在使馆官方微博下留言，最赞的第一条回复是支持法国为中国人民发声。还有网民对大使馆讲的事实点赞，说何止是没有达到法国驻华企业的预期。有网民感叹说，我就想正常规划我的工作和生活。还有人讽刺地说，是不是法国发声，中共当局就不敢删帖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1月24日谴责伊朗压制在马沙阿米尼死后和平抗议的示威者，并表决成立一个高级别的调查团，调查伊朗当局的这一起致命镇压。虽然德克兰进行了密集的游说，而且中共在最后一分钟还试图破坏这项决议，但是有47个成员国的人权理事会以超出预期的多数支持对伊朗当局镇压抗议进行调查。人权理事会以25票赞成、16票弃权和6票反对通过了这项决议之后，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投反对票的6个国家是阿美尼亚、中共、古巴、厄利垂亚
The State of Eritrea、
巴基斯坦和委内瑞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赞今次表决，他说这个显示了联合国这个最高人权机构承认伊朗局势的严重性。他并指出，今日成立的事实调查团将帮助找出事件中的镇压者，他们的行为将被记录在案。伊朗抗议事件源于一个22岁的女子阿米尼在警方拘押期间死亡。据称阿米尼因为违反了伊朗伊斯兰律法有关女子着装的严格规定而被逮捕。伊朗谴责说，星期四的会议是西方国家指使召开的。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坚持认为，伊朗当局这种不必要和超比例地使用武力的行径必须结束。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得到了少数国家的支持，北京在最后一分钟还企图修改24日决议的文本，要求将成立调查团的要求删除。不过
只是有几个国家支持北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最终通过了上述决议，亦都粉碎了中共的企图。北欧的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国家申请加入北约一事，日前传出一些积极的消息。由于加入北约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的同意，先前持反对态度的匈牙利转变态度，匈牙利国会将会在2023年批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目前剩下土耳其还未同意。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匈牙利总理奥班 Viktor Orban 24号在维西格勒集团 Visegrad Group 会议之后召开记者会，说明匈牙利政府已经同意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太平洋公约组织 NATO， 预计将相关法案列入2023年的国会议程。奥班表示，匈牙利支持芬兰和瑞典的加入。匈牙利政府早在7月就向国会提交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相关法案，但奥班领导的清民盟在国会占了多数，就一直延迟审议此事。奥班承诺匈牙利国会将会在2023年2月展开第一会期，国会将会在那个时候审议法案。继郑州富士康之后，封控三个多月的新疆亦都出现徒步返乡的大军，啲人在公路上聚集冲卡，并且向持枪匿埋在车后面的警察大嗌：你开枪啊！近日大陆社交媒体上传出大量影像，显示新疆大戈壁的公路上出现长长的步行队伍，啲人孭住行李沿住公路徒步前行，条龙一眼望唔到头。拍摄的网友担忧，他们是否能够成功走出新疆大戈壁，是否能够顺利回到乡下呢？还有短片显示，新疆一些地区已经飘起大雪，在积雪的公路上，人仍然拖着行李艰难行进。一些大陆网友担忧，在漫长的路途中会不会有人冻死饿死。还有一段短片显示，一群徒步返乡的人群开着网络直播，由几名年轻男子带头，一边大声叫，一边冲过马路上的警察防疫卡口。带头的男子高叫：我们就是要回家，我们没有犯法。还有人对警察说：你开枪啊！警察只是象征性地阻拦一下，一名持枪警察将把枪揈到膊头上，匿埋去车后面。短片中的冲卡民众没有携带行李，还有人没有着外套，疑似是新疆当地人员。新疆包括首府乌鲁木齐在内，多个地方从八月封城至今，当局还下令关闭了进出新疆的交通。很多去新疆做嘢的和旅游的内地民众被困。新疆本来就以中共残酷迫害少数民族而闻名于世，长期封城更加重了当地的人道危机，大量民众被饿死，因为治疗被延误而病死，甚至绝望自杀。同本地人相比，被困的外地人员处境更为艰难。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